你觉得一生从未有过贪心，心里很想帮助别人，却无法付出。因为你要为自己和家人负责，要未雨绸缪，你害怕拥有的还不够。人们可以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感到同情，但同时又像守财奴一样贪得无厌，拒绝付出。贪婪的狡猾就在于此，它总是躲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背后，例如节俭储蓄。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你是否从未正视过心中的贪婪？文安迪·史坦利。当你看到文章题目里“贪婪”二字的时候，心里可能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仔细回想起来，尽管我在美国十大教会之一的北角社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多年，每周通过各种方式接触近70,000信徒，但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贪婪的人。我的意思是，我过去所碰到的人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无论男女，来到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承认：牧师，我饱受贪婪的困扰。他们可能会说，对于金钱或者其他物质方面，我一向很谨慎稳重。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很难发现贪婪的存在，不像愤怒或嫉妒等问题，贪婪隐藏在一些美德的背后。贪婪的人善于储蓄，而储蓄是件好事。贪婪的人往往做事很有计划，做事有计划是件好事。贪婪的人希望确保自己在财务方面有一个安稳的未来，那也是件好事，对吗？尽管我们很难通过反省在自己身上发现贪婪的踪迹，但要在周围的人身上看见贪婪的存在却一点都不难。事实上，我们几乎总能脱口而出一两个名字，是我们觉得贪婪又小气的人。贪婪的人认为他所得到的一切好东西都是他应得的，他们常常觉得我亏欠了我自己，因此要拿很多东西弥补自己。不止于此，他还认为他未来可能得到的每一样好东西也都是他应得的。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的，他们是我努力才得到的，所以我以后还要努力得到更多东西。结果就是，你很难叫一个贪婪的人放弃金钱或物质，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内心对于缺乏或失去有着深刻的恐惧。贪婪的人往往也有个故事要说，这个故事解释了他们的贪婪习性从哪里来。比方说，他在一个经济毫无保障的家庭中成长，所以会紧紧抓住手里的钱。但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有贪婪的人。我遇到过贪婪的穷人，也遇到过贪婪的有钱人。金钱得失不会改变什么，赚钱更多并不会让贪婪的人变得比较不贪婪，因为贪婪出自内心。贪婪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心灵的病。让我们来提几个问题，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你是否很难把钱给出去？你是否很快就会找到不付出或少付出的借口？你是否会问一些问题，想要让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谨慎的管家，但事实上你只是在找借口不把钱给出去而已？当你真的给钱时，你会觉得拿到钱的人欠了你什么吗？换句话说，你的礼物是否总带有附加条件？如果这是你心灵上的一个问题，那我跟你保证，你的家人会觉得他们跟你所拥有的财产和物品之间是竞争关系，有时他们会觉得你看重你所拥有的胜于看重他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金钱的支持，不论多少都得求你才能得到。他们看得见也感觉得到你给他们的财务支持是有附加条件的，他们讨厌和你提起钱的事情。想想耶稣发出的警告：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为什么要谨慎自守？因为贪婪是最狡猾的。特别留意这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对贪婪的人而言，财富就是生命。他们相信这个谎言，我的东西就是我的生命。所以损害、索取或是破坏他们的东西，就等同于人身威胁了。他们的东西就是他们这个人的延伸，所有权就等于生命的延伸。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我的贪婪时的情景。那时我27岁，在我父亲的教会担任青少年牧师。我赚的钱不多，但如果有人指责我贪婪，我可是会大笑的。那件事发生在夏令营期间，我负责带领那个星期的敬拜活动，因此必须带着吉他。我不想那群青少年乱碰我那把珍贵的吉他，所以我带了两把，一把放在舞台上，另一把就锁在旁边的琴盒里。我承认，这把吉他就如同我这个人的延伸，我很喜欢它。每当有学生问我能不能弹一下我的吉他时，我会说，当然了。然后我会指一指我留在舞台上的那把吉他。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安排，我认为是很有智慧的管理方式。我自认是在保护上帝让我管理的财产。这时有个孩子走过来问我，他能不能弹一下琴盒里那把吉他。我吓了一大跳，脸上挤出一抹微笑，只好说，当然了。我小心地从琴盒里将我珍贵的吉他拿出来，小心翼翼地交给那个长得瘦瘦长长的中学生。他坐下来开始弹奏时，我就站在他旁边。过了几分钟，我意识到我看起来一定很蠢，于是我走到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假装在忙，但其实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位吉他大师和我的那把好吉他。此时也许是命运或上帝捉弄，有人忽然冲进房间，大喊所有人必须快点出去做某件事情。正在弹奏的孩子跳了起来，将我的吉他靠在一根栏杆上，匆匆忙忙向门口奔去。我既惊恐又无助地看着我的好吉他缓缓地向旁边倒下，最后砸在舞台地板上。当我拿起吉他时，木头上已经有了一道凹痕和一个约1英寸长的刮痕。我气得想要掐死那孩子。此时一个想法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对这把吉他的关切远远超过了我对那孩子灵魂的关切。我的心态暴露了，我深感羞愧。我不只是小心而已，我是犯了贪婪的毛病。我看重我的所有物胜于看重一个人，这就是贪婪的本质。这个故事的真正讽刺之处，就是那个让我的吉他摔到地上的孩子，长大后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敬拜领袖之一。不止如此，他还写了几首当今最流行的敬拜歌曲，他的名字是陶德·菲尔兹。恐惧是贪婪背后的驱动力量，恐惧为贪婪提供了动力。为什么我不想要任何人玩我的好吉他？因为我担心之后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贪婪是由无尽的假设后果所支撑的。如果它刮破了怎么办？如果它被弄丢了怎么办？如果还不够怎么办？如果我得不到公平的报酬怎么办？如果他得到更多怎么办？如果经济崩溃怎么办？内心贪婪的人担忧上帝无法照顾他们，也担心上帝不会照顾他们。更恰当的说法是，他们害怕上帝不会照着他们想要的方式来照顾他们。他们猜测上帝乐意做的事和他们希望上帝做的事不一样，这两者间的差距成了他们主要的焦虑来源。因此，贪婪者的肩上背负着重担，他们渴望着安全感，而保有安全感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必须自己取得，自己维持，自己提供。但问题在于，永远都不够。贪婪的人拥有的东西永远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也无法让他们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下感到安全。总是有另一种令人担心的假设， 驱使他们去获取更多的东西，他们的胃口无法得到满足，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拥有的够多了，而这正是他们所恐惧的。因此，贪婪的人很少能够与他人和平相处，也从来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贪婪最终会在各个层面上使人际关系窒息，因为一些使用寿命不过几年的东西而损害了长期的人际关系。贪婪的人认为他已经靠自身的努力获得了他所得到的好东西，所以他可以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控制他的财产。贪婪的人拥有巨大的所有权意识，但是大部分贪婪者不知道的是，贪婪是由恐惧所喂养。一旦剥去所有借口以及无止境万一不够的话怎么办的想象，你会发现一颗充满恐惧的心。箴言里夸奖蚂蚁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收集粮食，这不是鼓励我们要为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准备吗？这样说起来，去努力获取东西似乎也称不上有什么错。然而，这其中的挑战是要去分辨出贪婪这个特殊的心灵敌人。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个坏蛋有能力把自己伪装成一种美德。贪婪的人往往是储蓄者，而储蓄是件聪明的好事。贪婪者不希望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要承担照顾他们的经济负担，所以先存好足够多的金钱，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也许或多或少而言，贪婪是件好事，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耶稣之所以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没有谨慎防备的心，十分容易染上这种令人衰弱的心灵疾病，诊断很难，尤其是自我诊断。贪婪可以在心里落脚并居住多年，我们却不知不觉。耶稣接着讲了一个财主的预言，这个财主的土地收成远超出他的预期，好运让他陷入了两难，他没有地方来储藏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呢？换言之，我要如何处理我努力工作获得的这一切呢？这个财主没有地方来收藏他的粮食，这就是古代农业人口的储蓄，他需要一个积存他的储备物的地方。在看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一个人的收成与辛勤工作显然关系不大，但是贪婪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东西都是他们努力赢得的。这个财主认为是他赢得了这次丰收，所以他从未想过上帝可能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即便他客气地把丰收归功于上帝的祝福，他的脑海中也不曾浮现过以下念头，他所得的额外赏赐是为了分享给他自己以外的人。很清楚的，上帝给了这家伙额外的赏赐，他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主啊，你希望我拿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做什么呢？我希望你可以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准备好了吗？主啊，你希望我拿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来做什么呢？再试一次。但是贪婪的人不这么想，老实说，我有时也不这么想。你呢？当我手头有一点余钱的时候，我总是想，我真幸运啊，就像预言中的财主一样，我总能想出一个计划来处理多出来的钱。我通常认为这些都是为我预备的，毕竟这是我努力的成果，这是我应得的，我要把它储藏起来。这正是这个财主决定要做的事，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更大的谷仓真是个好主意，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个预言中的财主罹患了大仓症，大谷仓症候群。大仓症是那些心灵受到贪婪污染的人经常罹患的一种病。在宣布了要建造更大仓库的想法之后，这位财主解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做。记住，贪婪总能找寻一个好的东西，然后躲在他的后面。例如，这个人决定建造更大的谷仓，理由是为了保障他的未来。现在， 他将拥有他未来多年所要用到的所有东西。这并没有什么错，多亏了有纪律的规划并把握储蓄的机会，他的孩子才不用在他年老时照顾他。如果故事就此结束，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财主是个榜样，但正如他在评估自己的丰收时忘了把上帝考虑进去一样，他在数算自己剩下的年岁时也忽略了上帝的因素。他以为充裕的物质生活可以确保他拥有充裕的时间，但是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在财主决定留下他所赚一切的那一天，他却失去了一切，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的一切失去了他。就在财主和谷仓翻修专家讲完电话后，他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今天晚上他就要死了。他即将学到一个令他难以承受的教训，他所拥有的财产数量并不等于他的生命长短，在他用完他的东西之前，他会先用完他的时间。当上帝告知这个坏消息时，他也问了这位财主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耶稣以一个严峻的警告结束了他的预言，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就是耶稣对贪婪之人的定义，一个为自己积存财物在神面前却不富有的人。在耶稣的话中，在神面前富足就是在需要帮助的人面前慷慨大方，贪婪的人就是小心翼翼的储蓄吝啬的付出的人。但是耶稣想要借着这个警告传达什么呢？如果我们只对储蓄大方，对于付出却吝啬，他说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死亡吗？我不这么认为，不论是吝啬或大方的人，死亡都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意外死亡吗？我也不认为，我认识一些慷慨的人也在意外中去世，相反的，有一些非常贪婪的人却活得很长，令他们贪婪的亲戚们懊恼的是，他们就是死不了。这个故事的真正预言是，那些对储存财富的热衷远胜于付出意愿的人，当他们的生命到尽头时，将会遭到完全的失去。那位财主的命运在死亡时遭到了完全的翻转，他失去了今生的一切，而在下一世中也没有什么可拿来炫耀的。他不仅失去了生命，还失去了他认为是生命的一切。他在世上富足，在神面前却贫穷，因为他将所得的一切仅用于自己的私人消费。用耶稣的话来说，他是个无知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羡慕的人，但他是个无知的糊涂人。要钱还是要命？当一个贼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上帝这样要求时，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糊涂财主的预言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首先，他从上帝的角度定义了什么是贪婪，其次，他提供了简单的补救措施。对我们而言，问题在于上帝对贪婪的定义比大多数人乐意接受的要宽泛一点。贪婪的解决方式是非常实际的那一种，简单说就是养成习惯。这种习惯具有一种力量，可以将我们的心从贪婪的辖制中解救出来。糊涂财主的预言清楚说明了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拥有比我们需要的还要更多的东西。也许你拥有的比需要的更多，是为了确保你的孩子拥有他们所需的一切。这就是上帝供给你那么多东西的原因吗？可能不是。事实上，留给孩子或是赠与孩子大笔金钱，通常不会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得到成功。在我的辅导生涯中，我从未听过任何人说，我的问题是来自父母没有留给我足够的钱。但世界上却充斥着一种人，他们的问题正是来自于他们得到了自己不应得到的钱。也许上帝给了你富裕的生活，是为了让你不必忧心，也许他希望你依靠积累的资产来得到心灵的平安，但是我猜那也不是真正的理由。一般来说，一个人累积的越多，他就越担心他的财富。 此外，心灵的平安是圣灵的果实，而不是积累财富所带来的副产品。拥有的财富越多，想到它的时间就越多，对它感到的忧虑也越多。想想看，不管一个人能够赚到多少钱，如果他没有留给自己任何余地，他的心灵就不会有平静。更糟的是，如果你再把薪水存进银行之前，所有的钱就已经用光，贪婪就会毫无困难地侵入你的心，因为你得到的每一笔收入都已经派定了用途，你早就计划好要怎样用掉那些钱。在财务毫无余裕的情况下，想要更多的贪婪心态是无法避免的。当压力出现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先想到自己。这就是贪婪的本质。你不需要真的拥有更多才会变得贪婪，只要你打算将所有得到的财物都花在自己身上，你就入围了。如果你让自己的生活形态与收入紧密同步，甚至让它超过你的收入，你会发现你几乎不可能阻止贪婪在你的内心生根成长。还有另一个选项可以考虑，也许上帝给了你更多的收入是为了让你提前退休，这就是那个预言中的财主心里所想的事。但就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好的慷慨地使用他的钱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好的慷慨地使用他的时间，他反而是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如果上帝比你预期的更快装满你的谷仓，原因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比你计划的更早将你从职场带开。现在是开始问，为什么我拥有的时间和资源比我实际需要的更多的时候了？等时候到来，答案自然就会清楚了。当你用尽了你的时间，你在勇士里将有可以向人夸耀的东西，在神面前你将是富足的。慷慨付出会让你的生命不再受到贪婪的支配，所以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拥有的已经够多了，都要慷慨地付出。你要付出到你可能会被迫调整自己生活形态的程度。如果你不故意做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根据耶稣的说法，你就是个贪婪的人。如果你消费到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给人的程度，你就是贪婪的。我知道这实在是个非常强烈的说法，实际上这很严苛，但这是真实的。也许你很难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你觉得你一生中从未有过贪婪的念头。在你心里，你也是真的想要帮助别人，你想要付出却无法付出，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害怕你拥有的不够，但是你的心又真诚地同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话说你贪婪公平吗？公平，因为贪婪不是一种感觉，贪婪是拒绝去行动。你可以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感到同情，但同时又像守财奴一样的贪得无厌，拒绝付出。人心的诡诈就在于此。贪婪不是从你的感觉，而是从你的行为看出的。慷慨的感觉、良善的意图都无法抵消一颗贪婪的心。事实上，善意与贪婪可以无止境地共存于你的心中。这就是这个隐蔽的敌人对心灵构成如此巨大威胁的原因。你也许从未像你感觉到愤怒、罪恶感甚至嫉妒那样的感觉到贪婪，但是贪婪就在你的心中，它十分危险，可能会让你失去一切。就像你不能等到健康状态良好了才开始锻炼一样，你也不能等到你不再害怕付出的时候才开始付出。不是要等到上帝改变你的心时你才开始付出，给予就是上帝改变我们心灵的方式。随着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态度和感觉也会随之转变。上帝喜爱快乐的给予者，但是无论你是否快乐，他都会善用你的钱。我的建议很简单，不断付出，直到你快乐起来为止。有一天，当你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而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可以帮助谁？我可以支持哪一项事工？那一刻，你会知道，透过慷慨给予的习惯，你已经破坏了贪婪在你生命中的力量。
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 有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取走我心中